十五阿哥永言，眼看着那200多衙役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，不由心慌意乱。这时候屋里所有的蜡烛都熄灭了，屋子里立刻漆黑一片。永言急得大叫王二烈，可是他的声音已经被外边的吵嚷声淹没了，一点也听不清楚。正在着急呢，突然胳膊被人挽住了，耳边传来了人精子的声音：主子别慌，有我在这保驾，36计走为上，咱们从后门出去。话音没落，架着永言就走。永言被人精子架着，只觉得身子轻飘飘的，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出了后门。人精子把永言斜在腋下，运用轻功飞身术，几起几落已经来到了荒郊野外，这才把永言放下了。俩人站在山坡上往前张望，只见鲁家门前灯笼火把乱窜，喊声砸门声响成了一片。人精子见那些火把四散开来，有的正往这边运动呢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油汗说：主子，咱们快走，此地不可久留。您瞧，他们把房子都点着了，看来是不拿到我们誓不罢休啊。永言顺着人精子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见鲁家已经是火光冲天，他心中是又惊又怒又奇怪。哎，你说这事儿和人家鲁家什么相干呢？为什么要烧人家房子呢？人精子苦笑一声说：嗨，爷生在皇家，长在深宫，哪里知道外头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儿啊？他们这么做，一是要给您栽赃，二是要把案子搞成盗案，盗案的赏银要比窃案高出好几倍呢。那个姓汤的肯出大钱，这些人都疯了，红了眼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主子，咱们快走吧。俩人深一脚浅一脚，也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只管一个劲儿的往前走。大约走了小半个时辰，才停住了脚步。人精子四下看了看，苦笑一声说：哎呦，主子，我们遇到鬼打墙了。永言一惊之下，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们遇到了什么鬼啊？嗨，不是遇到了鬼，是鬼打墙，就是迷失了方向。走夜路的人呐，常遇到这种事儿。我们走了半天，瞧，这又回到黄花镇了。我小时候讨饭的时候啊，遇到过几次这种事儿，起初还以为是碰见鬼了呢。后来大师伯告诉我说不是的，他说一般的人呐，都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白天走路看不出来，这夜里呢，在荒郊野地里啊，任凭谁也走不直道，怎么走那都是弯的，就好比转着圈走，到头来又回到了原地。您瞧，那不是钱家风店吗？东边冒烟的地方不是鲁家吗？永言仔细辨认了一阵子，的确如此。因为天气不好，白天又下了一天小雪，眼下房顶是白的，野地是白的，就是白天遇到这样的天气也难辨方向，更何况是夜里呢？永言呆呆地站着，看着远处的鲁家直出神。突然一阵凉风袭来，永言打了个寒颤，他这才觉得前心后背都是冰凉冰凉的，内衣湿透了贴在身上，经凉风这么一吹，只觉得浑身难受。放眼四望，荒野一片沉寂，镇子里火把闪亮，鸡叫狗咬，还时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敲门声，肯定是私校组的人还在挨门挨户的搜查。永言心头一紧，哎呀，当时太乱了，我招呼王师傅就是听不见他的回声，可能是被私校组的人拿住了吧，也不知道小五子跑出去了没有。人精子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我想 王师傅怕是落在了他们的手里，那个姓汤的一张口就出5000两银子，恐怕小五子也难以逃脱。哎，我闯荡江湖20多年了，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。这些家伙也特大胆了，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抄家灭门？永言无声地摇了摇头说，哎，可见下头这些个龌龊官是何等无法无天呢。哼，主官不在跟前，又有银子可图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我看他们拿不住我们，就会乱了阵脚。听起来这里的县令口碑还算好，等到天明事情就会有分晓的。任精子见他双手抱着膀子，好像不胜其寒的样子，就问他，主子，你是冷得很吧？那边有个窝棚，我们进去好歹能避避风。永言却没有答话，抱着膀子慢慢的萎缩下去了，好像是被太阳晒化了的雪人似的，终于支撑不住，无声无息的栽倒在地。任精子一下子惊呆了，高呼一声扑上前去，十五爷，十五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他慌得手足无措，轻轻摇晃着永言，带着哭腔喊着，十五爷，十五爷，您醒醒啊。永言轻微动了一下，吸动着嘴唇，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我这是犯了疟疾病，哎，可真不是时候啊。任精子这才略微放了些心，在他耳边说，十五爷，您别急，我先抱您到前面的窝棚里安顿住了，再想法子到镇里找郎中弄点药。说着抱起永言就走，刚到窝棚边正想往里进呢，却不妨里边有人尖叫一声，站住，你敢进来我就一剪子扎死你。任精子猝不及防啊，万万没料到这个时候里边竟然会有人，不由收住了脚步，一个转身侧跳，在一丈开外站稳了身躯，低头想了想，柔声问道，哎，里面可是鲁慧吗？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你是谁？嗨，我就是晚上在你家吃饭的客人呢。那你抱的什么人？就是我家主人呐，他犯了老病打摆子。鲁慧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叹息一声说，哎，那你们进来吧。这是个用高粱杆搭成的人字形的窝棚，地上铺的是稻草，看庄稼用的，虽说也是走风漏气的，但怎么也比外边强多了。任精子把永言平放在地上，脱下自己的袍子给他盖上，长出一口气说，哎，眼下也只能这样了，要是能有口热水就好喽。鲁慧一直坐在一边看他忙活，好像心事重重，半天才问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？现在镇子里正挨门挨户的搜查你们呢，要是好人，衙门为什么要捉拿你们？要是坏人吧，为什么不远走高飞呢？任精子看了他一眼，姑娘，衙门捉拿的未必就一定是坏人，实话告诉你，就是你们府台见了我们爷也得磕头请安，还说呢，要不是为了你们一家，我们哪会招来这样的事儿啊。鲁慧也说，哼，还说呢，要不是为了你们，我们一家还不至于遭这样的灾难呢，如今可倒好了，房子烧了不说，他们硬说我爹通匪，五花大绑的就把人给捆走了，我哥背着我娘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，就连这个窝棚他们也来了2次呢，你们只能在这儿暂避一时，天亮了那就不好办了。不，天亮了就好办了，等我们的人到了，管教他们个个死无葬身之地，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主子的身子骨，哎，要是能有口热水就好了。一时俩人都沉默了，任京子心里也明白，在这荒郊野外的到哪儿去弄热水呢？过了一会儿，鲁慧突然站起身来朝外就走，任京子忙问，哎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哎，你听他喘气又粗又重的，怕是在发热呢。我干娘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，我干爹也有疟疾病的根儿，我去弄点热水，说不定还能找点药呢。他看了看任京子的神态，又说，怎么，你是不是怕我去给衙门通风报信啊？那咱们一起去好不好？任京子摸摸永岩的额头，果然烫手，呼吸也十分急促，身上还时不时的抽动着，想想也实在耽误不得，他就把心一横，对昏迷不醒的永岩说，主子，这回咱们只有豁出去了，我这就抱您进镇子，要是有人敢动您一根汗毛，我就大开杀戒。说完抱起永岩就走。永岩在他肩头哼了一声，任京子忙问，爷您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头疼，头疼的就像要炸开了似的。说了这一句便歪在任京子的肩上不言声了。任京子不敢怠慢，跟着鲁慧飞快地向镇子里走去。功夫不大，他们终于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前。小慧忙上前敲响了院门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里边传出一个老汉的声音，哎呦，今晚上这是怎么了？三番五次敲门查户，谁呀？小慧隔着门缝低声说，干爹，是我，小慧，快开门呐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老汉见小慧身后还有陌生人，不由愣怔了一下，盯着任京子看了好半天，才对小慧说，慧儿，你们家不是遭盗了吗？刚才你舅舅还来找过你呢。
这是谁呀？
干爹，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进去再说吧。小慧说着领着任京子进了院门，径直奔了东厢房。老汉急忙把院门关好，也跟着进来了。小慧这才指着老汉对任京子说，这就是我干爹，姓黄，人都叫他黄老七，是给钱家大院赶车的。干爹，这两位是北京来的客人，昨天晚上遇到了贼。哎呀，这事儿三句话两句话也跟您说不清楚，这位爷犯了疟疾病，到您这儿来讨口热汤热水的，要是有现成的中药啊，煎一剂那就更好了，只在这儿将就一夜，明天就走。黄老七盯着任京子和他怀里抱着的永岩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行啊，快把病人先放到床上去吧，盖上被子发发汗。嘿，这种病我可知道，就是华佗在世也没法子。慧儿，你舅二回来的时候说立马要走，你娘正在后头房里给他预备干粮呢。哎，这年头啊，响马盗贼，官府衙门传教徒，哎，把人都给闹懵了，也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。康熙爷掌管天下的时候，哪来的这些糟心事呢？哎，他嘴里唠叨着出去了。听说叶永安立马要走，任京子和鲁慧都愣了一下，但是眼下最要紧的是照顾好永岩，任京子也顾不上去想别的什么事了。他把永岩轻轻放在床上，给他掖好被角，鲁慧手脚麻利的抱来些柴火点着烧水煎药。黄老七的老伴儿是个十分贤惠善良的老太太，给永岩握了两个荷包袋，细细的下了一碗热汤面。屋子里顿时弥漫着小磨油的香味儿。 打摆子就是犯疟疾病，那是忽冷忽热。永岩起初是冷，盖了三床被子还是冷得直打颤，头疼的像要炸开了似的，而且满口胡话，一会儿叫皇阿玛，一会儿叫额娘。小慧儿给他喂了一碗热水，半碗细面条，才算慢慢的缓过劲儿来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，无力的看了看人精子，轻声问道：
小人子，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哎，小慧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
人精子急忙陪着笑说：主子，咱们这是到了好人家了，您身子虚弱，先别想那么多，好生歇息一会儿。永岩点了点头，对小慧儿说：
啊，我的刊和印还有奏折稿子都在钱家客栈，得想法子取回来呀，要是落到歹人手里，那可不得了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小慧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苍白的，着急地说：
哎呀，不好了，准是我舅舅来了，这可怎么好呢？
人精子摆摆手，轻声说：别怕，有我呢。来的果然是叶永安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俩人一前一后进了门洞。那个人一边跺脚扑打着身上的雪花，一边抱怨说的话呀，那是一口京腔：
嗨，真是的，想我萧三爷走南闯北的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经过呀，这回呀算是栽在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手里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这到头来还得跟着你一起逃难，真他妈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。
走在前面的叶永安回过头来，没好气儿的说：
嗨，我说三爷，您就少说两句吧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能怨得了谁呀？这都是命。哼，要不是北京红果园出了事儿，怕是八抬大轿抬也抬不来您呐。要说呀，都怨那姓汤的，他太他妈熊包了，要是硬顶着拿人，这会子我们还不……
刚说到这儿，他好像被人用定身法定住了似的，僵在当地，嘴巴张得老大合不拢。原来呀，他看见人精子了，正站在屋门口满脸冷笑的盯着他呢。没等叶永安反应过来，人精子便冷笑一声说：
哈哈，叶永安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，你好大的能耐呀，你赌书所有的家当是你姐姐变卖家产帮你还账，嘿，你可倒好，不但不报恩，反而要卖他的儿女，你把小慧儿卖了2000两银子，数目不小啊，你外甥呢？啊，卖了多少钱呢？哼，你作恶多端，倒会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是贼。
叶永安见人精子怒目而视，一步步逼近自己，他是领教过人精子的厉害的，吓得他腿肚子直转筋，哆哆嗦嗦一步步后退，突然双膝一软就跪在地上了，左右开弓，竟然打了自己两记响亮的耳光，连连说：
哎呦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小人一命吧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，我是畜生还不成吗？
跟在他身后的那个萧三爷起初看愣了，到这会儿才醒过神来，二话不说是掉头就跑。人精子离着2丈来远，遥遥推出一掌，那个姓萧的竟然摔了个狗吃屎，正想爬起来，人精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抓着他的袄领子，老鹰抓小鸡一般给他提溜回来了。叶永安见事情不妙，急忙爬到小慧跟前，带着哭腔说：
嘿，小慧儿，慧儿啊，你快救救你舅舅吧，都是你舅鬼迷心窍办了伤天理的事儿，可你舅也是逼不得已啊，跟着歹人下了水，没法子收场了。
慧儿，慧儿，
念在我和你妈一母同胞的份上啊，你就替你舅说说情吧。
花儿，
花儿，你舅从前也不是坏人呐。哎，你忘了小时候舅舅背着你去赶庙会，还给你买糖豆吃来着。
他一边诉说着，一边爬到小慧跟前，摇晃着小慧的腿，又说：
慧儿，慧儿啊，你就饶了你这个不成器的舅舅吧。哎，就算你不心疼你舅，也得替你外婆和你舅妈还有两个弟弟想想吧。小慧儿，
他可能是说着说着触到了痛处，到后来已经是嚎啕大哭起来了。小慧儿站在当地也是泪流满面。任精子在一旁断喝一声：好了好了，你早点干什么去了？现在知道了，哪有卖后悔药的？给我跪好了，等我们主子醒了再发落你们。他这才认真打量那个姓萧的，他原来竟然是个秃子，光溜溜一个枣核，脑袋上一根头发都没有，在灯底下透明发亮。任精子不由骂了一声：哼，你是哪个庙里的贼和尚，竟敢跑出来拐卖人口？那姓萧的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得真魂出了窍，跪在雪地上一个劲儿发抖。小慧儿站在门口看着他那狼狈相，想笑又忍住了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就听永言在床上翻身，急忙转身进去：
爷，你怎么样？还冷吗？
永言艰难地推了推被子：
啊，不是，我现在热呀，热死了，快快扶我坐起来，水，给我倒水。
小慧急忙扶他坐起来，黄老七端着水送进来了：
哎，爷快喝吧，我也有这疟疾病啊，忽冷忽热的实在难受啊，这温开水你就多喝点吧。
说着把水碗递给了小慧，永言救小慧的手，一口气把一大碗水喝了个精光，喝完喘了口粗气，把背心脱了，又把袍子胸前的扣都解开了。尽管还是热得难受，但是在小慧面前实在是不能再脱了。可能是那碗水的功劳，永言的精神渐好，他略微定了定神才说：
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想必是我们的身份已经明白了，才有这事儿呢。
小慧儿，你这舅舅真不是东西，要他死还是活，全听你一句话，你就说吧。小慧儿狠狠地看了叶永安一眼：
我娘呢？
你爹、你娘、你哥都在，他们都好好的呢。刚才刘大人叫他们过去问话了，我们瞧着风头不对，才逃跑的。
永言就问：刘大人是刘墉吗？
这回大人话，小的不知道刘大人官讳，只知道是从山东过来接钦差的刘大人。
那和他一同来的还有谁呀？
这小的还真不知道，这里的马太尊、刘太爷都被传过去了，看样子是北京来的大官。
得，不用再问了，肯定是刘墉他们迎到了沧州。这么一来，不但是永言松了一口气，任精子一直提的老高的心这会儿才算归了原位。任精子不屑地看了叶永安一眼，对永言说：主子如今病着，犯不着费神问这畜生话，像他这样没心肝的东西留在世上只会害人，不如杀了了事。
叶永安一听，吓得急忙向小慧求救：啊，慧儿，慧儿啊，你快救救我，救救我吧。